各位听友好，莫尔在构画乌托邦时，借助他假托的讲述者拉斐尔·西斯拉德之口，表明了他从道不从君的信念。他以为一个能够设想美好社会的人，必须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坚定的道德理想。身为国家重臣，首要的责任是向君王提供良好的建议，而不是当一个谄媚君王的弄臣。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四，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二。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莫尔似乎对为臣之道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是的，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那个原则，从道不从君。莫尔在亨利八世一朝可谓权倾一时，他做过首席大法官和御前大臣，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坚持原则，不逢君之恶，从容赴死，当时就被人广为赞颂。埃拉斯莫知道摩尔被杀之后曾经说，我与摩尔是一体的，他死了，我感觉我的生命也已终结。摩尔在乌托邦一书的开头，他借拉斐尔之口呢，表明他的为臣之道。他阐明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身为国家重臣，要把握好臣奉和侍奉这两者的区别。所谓臣奉，就是给予国王的建议是出于公心，以国家和天下百姓福祉为目的；而侍奉则是把国家大臣的身份降为国王的家臣，给国王的建议是以国王的喜好为目的，而自己则从中谋取私利。莫尔在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他听拉斐尔讲述他所走过的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心中佩服他的学识，便说，亲爱的拉斐尔，我不明白你何以不去依附一个国王呢？我相信没有一个国王不欢迎你，因为你的学问，你对各种风土人情的通晓，既给他以喜悦的心情，又可以给他提供榜样，发出对他有帮助的忠告，这样不但对你自己极其有利，而且对于你的亲友也能使他们得到提拔。
这显然是莫尔设计的一个反问。
对，这是莫尔依照官场中通常的行为，劝拉斐尔取悦王上，使自己受益，甚至可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莫尔随后就借拉斐尔之口反驳了这个想法，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表示，首先钱财不过身外之物，他早已把财产分给亲友了，完全没有必要为获得更多的财产去取悦国王。其次，为谋私利而侍奉国王是与他内心的原则相冲突的。他说，我必须用我所厌恶的办法来更加发迹吗？事实上，我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相信朝廷权贵很少有我这样的。这说明呢，莫尔把内心的自由，也就是思想的自由和道德选择的自由作为首要原则，即使身为国家重臣，这一条也不能放弃，因为它标志着一个人的人格。那么在现实中，我们所多见的啊，是一个暴君身边就会围绕着那么一群蝇营狗苟的谄媚之徒，无论这个暴君他是多么的愚蠢邪恶，他身边的人呢也会如蝇逐秀般的去忠于他。因为这些廷臣不是为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工作，而是为自己的私利工作，所以争权夺利、寡廉鲜耻，那就是统治集团的日常状态。随后摩尔的一段话就是他的夫子自道了。他说，亲爱的拉斐尔，你是不羡慕金钱和权势的人，我尊重具有你这样胸怀的人，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在自己的生活中把聪明勤奋用于为公众谋福利， 即便这会使你这个人吃亏，然而那才和你相称，和你宽宏和真正富于哲理的气概相称。要有效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是一个伟大国王的谋臣，劝他采取诚实荣誉的行动方针。这就把莫尔对亨利八世的态度说清楚了。这里还暗含了另一层意思，一旦国王他不以诚实与荣誉的方针行事，那么抗命不服从，那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因为在莫尔看来，从国王那儿正如同从永不枯竭的源泉那儿涌出的是所有能造福或危害全国的水流。
看来摩尔非常清楚，国王可为善，造福国民，也可为恶，祸害百姓。
因为这才是对至高权力的一个理性的看法。所谓绝对忠诚，实际上呢，是为自己作恶找个借口。这甚至不是愚忠，而是呢邪恶狡诈、厚颜无耻的为臣之道。所以对最高权力宣扬绝对忠诚的人，无一不是奸佞小人。不过听友们应该知道啊，莫尔的这个思想他和艾拉斯莫是一致的。我们曾经给听友们介绍过艾拉斯莫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他详细比较分析了一个暴君和国王的区别。艾拉斯莫所说的这个国王就是贤明的领导者，他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的行动方针就是莫尔所说的诚实和荣誉。
那么暴君和国王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下面呢，我呢就和听友们来分享一下艾拉斯莫的这个分析。他分析的非常详细全面。他说，暴君的目标是让自己任性而为，国王的宗旨则是遵行正当与荣耀的事情。对暴君来说，财富就是回报，而在国王看来，回报则是得自德行的荣耀。暴君靠恐惧、欺骗和狡诈来统治，而国王呢，凭智慧、正直和善意来治理。暴君将权力供自己驱使，而国王呢，把权力奉献于国家。暴君是靠侍臣和雇佣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而国王则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安全，因为他对于其子民的善意，因为他的子民对于他的善意。那些德高望重、明智过人的臣民会让暴君疑惧重重，而国王则会让他们成为自己坚定的臂膀与友伴。能够取悦暴君的，要么就是被他哄骗的傻瓜，要么就是供他驱使为非作歹以保障自己暴君之位的那些恶棍，要么就是专拣他爱听的话说的那些谄媚小人。反之，对于国王，任何一位能够提出有助于他的建议的智者都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任何人本身越是良善，国王的评价就越高，因为可以放心信赖他的忠诚。他喜欢那些直言相告的朋友，因为他们的这种相伴能够令自己不断进步。国王和暴君都有帮手和耳目，但是这些辅佐的作用却是不同的。暴君让其臣民的财富聚敛在一小撮最邪恶的人手中，通过削弱臣民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国王则将臣民的财富视为自己最大的财产。暴君要么通过严刑峻法，要么借助刺探告密，令每个人都在其鼓掌之上，而国王则乐见其子民心享自由。暴君竭力要让别人害怕自己，而国王努力要让自己受到爱戴。暴君对良善之民之间的互助最是疑心，而国王对这样的事情却是深感欣慰。暴君喜欢挑起党派倾轧、臣民相斗， 一旦出现这种仇恨的苗头，他会细心扶持，利用这样的情势来增强自己的暴政。但国王却会以培养臣民之间的共处作为自己利益所在。暴君一旦看到国家事业蒸蒸日上，就会捏造某种借口，甚或邀来某个敌人挑起一场战争，以此削弱自己臣民的力量。国王则会允许实施一切有助于国家持久和平的事情，因为他认识到战争是国家之种种不幸的唯一根源。暴君设立各种法律、章程、协约，都是为了保护自己，要不就歪曲这些东西，服从这样的目的。而国王则根据所有这些东西对国家的价值来评判它。这就是莫尔和伊拉斯莫这些人文主义者对国家至高权力的要求。好，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生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四节《莫尔与乌托邦之四》，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二》。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阿丽丝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